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我是马晶晶。
那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澳美关系。那么要从这个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布的一项政策说起哈。前不久刚刚宣布呢，他说要向全国范围的这个钢和铝制品的这个进口呢，要增加这个关税。他是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针对欧盟之前说是要提高美国进口商品所实行的一个反报复性的一个措施。澳大利亚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可以寻求一个豁免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提高进口关税的这个政策不要在澳大利亚身上实施，也曾经呢向官方啊进行有过一些交涉，但是像前不久哈，也是昨天，特朗普和白宫都表示呢，说这个澳大利亚不会在豁免之列。说到这个事情的时机会有点尴尬哈，
是的
啊，因为在前不久的时候，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理呢是刚刚访问过美国，
对，而且呢，今年呢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100周年，那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呢，也是率上了史上最豪华的代表团出访美国，想进一步的拓展澳美国防战略和经济合作。而另一方面呢，对待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呢，那澳大利亚政界被指频频发表不当的言论，煽动反华情绪。
其实像特朗普一些政策的这个贸易保护性质哈，也是引起了全球性的一些热议，甚至是反对。那么这个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立场，是否会让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贸易方面的拓展步履维艰？那么在美国优先和中国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新环境下哈，澳大利亚能否避免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中选边站吗？那么对于中国表达不满，就能换来美国在经济优惠上的另眼相看吗？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澳美关系，特朗普时代的澳美关系是铁哥们儿还是塑料情？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首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当下这个澳美和澳中关系的一个背景哈。其实我们一方面都知道，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这个安全伙伴哈，
是的，
这个美澳联盟呢也一直是堪培拉国防战略的一个基石，而且呢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哈，那澳大利亚在每场的重大冲突中呢都与美国是并肩作战的，而且呢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也都是五眼情报联盟的成员。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澳大利亚呢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呢，让澳大利亚呢在约25年的时间里呢也都保持一个经济上的不衰退，但是呢，看到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澳洲人的这个惊喜呢，很快呢就被这个焦虑所覆盖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现在就是特朗普实行了一个美国优先的政策，特别是这个会体现在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就会想这样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让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关系的这个更加复杂化。
那么随着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澳大利亚希望借助 TPP 促进呢经济增长的希望就落空了。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立场，这加剧了澳大利亚对经济发展担忧。在过去的两年呢，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屡次发声，推动印太战略和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旨在把美国留在亚太地区。那面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所谓的表态，美国会买账并给予其更多的经济利好吗？
那澳美建立伙伴关系已经是100周年了哈。那现在进入了特朗普时代，那现在的澳美关系到底是铁哥们儿还是塑料情？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哈，我们来一一接听。第一位听众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啊，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早上
好，
早上好。
谈到澳大利亚和那个美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切身利益的啊。那个，我想先说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 ，OK， 大家可以看，先说一下美国啊。你看啊，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它一直是采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占领了制高点，它要求开始全球化，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对它开放市场。现在随着美国的体制越来越差，特朗普上台，他又恢复到贸易保护主义上面来了。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澳大利亚对美国的现在这些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靠谁都不靠谱，依靠别人都是不靠谱的。要想搞好自己的经济，搞好就只能靠自己。对于我们说澳大利亚是不是塑料瓶还是那个？那么有一件很简单，在西方国家， 在西方那些地方啊，很多家很它是非常限制的，靠实力说话，靠利益说话。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毫无疑问一定是塑料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澳大利亚应该注意到，澳大利亚的国防依靠美国，这没错，然而澳大利亚的经济又依靠中国。在目前现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要想生存并不说不容易，但是当然是但并不说不可以，当然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啊，按照修昔底特陷阱，正在守城国家正在挑战那个新兴国家，对吧？新兴国家挑战守城国家，毕竟有矛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既要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又要和中国的贸易保护，贸易的话呢，我们澳大利亚只有保持中立，或者说至少来说，不要轻易的发表自己一些不该发表的观点，
嗯，
不要轻易的说一些话，有些东西你没有必要去说。对不对？澳大利亚对美国来说，说白了就是一面小一个小兄弟。澳大利亚是少有的在世界上和美国的铁哥们啊、英国对吧？英国啊、澳大利亚啊、加拿大，这些都是这些小国家，都是那个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一些铁哥们。但是呢，美国在利益面前，一个西方国家就说明在利益面前，你去看 history 对吧？他是在利益面，他当然是保护自己，至于你的利益，他才不管了对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最近一段时间不过还好对吧，最近比如说南海的事情，我们的外长也说了我们不需要介绍美国的东西对吧，还有就是包括那个中国修宪，澳大利亚外长也说了啊、这个是中国自己的内部，他有权利，和我们澳大利亚其实并不相干。所以呢，澳大利亚想在这个夹缝中进行收，就像我所说，在守城和新兴国家在争斗之间呢，作为中间一个我们澳大利亚作为夹在中间，的确是很难做事对吧，那么两头也不能得罪，所以呢只能说尽可能是少说话，多干点实事，对吧？对澳大利亚经济有利才生了。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如果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实力足够，我们澳大利亚经济实力足够了，不需要依靠别人，或者是甚至于能够影响别人的话，那我们澳大利亚就会有更大的发言权。当然，我们澳大利亚很 lucky 啊。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军事依靠美国，所以呢，我以前说过对吧？依靠美国，所以呢，我们澳大利亚呢，在军事开销、是国防开销开支非常少。那么这批国防开支的省下的钱，当然就也就能够用于我们的用于老百姓了。希望他们这样啊。你像苏联呢，那当初的苏联和中国一样，为了在当初的新兴国家在生存的，他把大量的资金放在国防上，劳动叫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受到影响，但现在又不一样。啊，中国正在不断的兴起，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澳大利亚应该怎么说呢？在夹缝中生存，应该认清事实，少说话，多干事，为老百姓多考虑，怎么样对澳大利亚有利去做，不要轻易的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不可以发不合时宜的话，这样得罪哪一方都不行。
嗯，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首先呢，表达一个抗议啊，我们抗议你们 SBS 今天这个节目的前头的导语，也就导言，说我们澳大利亚的政策，澳大利亚的这个发表的言论是一种反华的。对这个事件呢，我表示一个抗议，因为澳大利亚的有关部门正在关注你们的 SBS 所发表的所有的言论。作为一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我表示一个抗议。第一，
请赵先生注意一下我们的措辞，我们说到是澳大利亚政界被指频频发表不当言论，我们只是客观的引述这样的一个立场。
对
。至于这个结果如何，我们并没有下定论哈。
我对你们说话的权利不表示任何反对，但是我对这些事件表示一个抗议。
嗯，可以。
另外，我想讲这个，还有就是说美国反对这个全球贸易，其实全球贸易在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运行有效的这么一个机制，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自从中国加入以后，正与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许下的承诺，经过20年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以后，没有看到任何承诺。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是对国际贸易的重新审视夺势，而举行的不是说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公平贸易，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不管是我们澳大利亚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在给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的不能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建议有两条，第一是以法西斯专政的方式进行发展经济，第二是以杀人越货的方式进行发展经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而引起重视以后的这些所有的言论和态度不应该被解释成为反华，只能说是反对专制共产政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川普这一次这个增加这个钢铁这么多的税，两点，美国以前是用另外一种系统对世界影响，但是近二三十年美国是一直应用它的金钱利益进行输送，或者放利让利来进行对大家这个世界的领导。那么这种形式大家已经非常明白，经过这二十多年以后美国这样是知道了，这样子再走一走不下去，第二也没有办法来领导和影响世界，维护世界的自由世界的守护者的这么一个身份。第三，我想谈一个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关税的这个事情。我个人的理解有几个重要。第一，还是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公平的世界贸易规则，以在这种规则之下进行运作。我们这次说是惩罚性的这个关税也好，什么关税也好，其实第前十位的都不把中国包括在内，前十位的钢铁铝塑不包括中国。但是在这个所有的贸易后有非常大的不公平竞争贸易。那么同时这次这个东西提出以后，我相信因为大家明显能看到这个东西它不像是一个法律是不可以讨论不可以谈的，是可以讨论是可以谈的。那么在前十位的钢铁大国的征收贸易的基础之上，我认为应该通过其他的贸易交换可以减轻甚至可以豁免，有这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没有机会了，也就是在这十大贸易钢铁铝业贸易之外排的第十一位就是中国。那么十位去掉以后，第十位中国就一定会跃上台面。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非常清楚，中国是最大一个钢铁的过剩企业，它急需向外推销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一个违反世界公平贸易组织这么一个严重不公平的这么贸易竞争行为。对这种行为不能抑制，对美国有利，对我们中国也非常有利，也绝对不是什么反华的行为。第三，最后一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快到，它的这些钢铁行业的保护，钢铁这个产业的利益的输送和它中期选举有非常大的关系。川普之所以能赢取那一次的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钢铁企业人的支持，包括炼钢啊和炼钢相关行业，因为这个一个钢铁行业它的这个再造业和就业的程度应该是它钢铁直接生产钢铁人数的80倍之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对钢铁进行一些政治倾斜是非常有利于川普的中期选举，同时也非常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个时候的股票市场已经相当过热。我个人认为啊，相当过热，在这个时候呢，是正好是提关税的时候，也就通过这两天的这个报道，大家能明显的看出，股市呢有非常大的跌幅，有很多地方都在下跌，但是跟这个跌势相反的呢，是对那些钢铁行业对美国有利的地方，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钢铁行业，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IIK， 比如说这个炼钢和引起的那些附带产业，这些上市地方的股票呢是逆势而上，少则35%，多则10%几。
嗯，好，谢谢张先生。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呢是一箭多雕，我非常支持。
对对对，你也提到像提高这个就是钢和铝的进口关税哈，也是从他自己选情。好，这个竞选承诺的方面来考虑哈。好，谢谢赵先生，
非常感谢。
行，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哎呦，两位主持人好。那么赵先生呢，你现在是先谈一点啊，我们主题是谈澳中关系、澳美关系、贸易关系，扯了这么远，抗议也来了，你拿实际行动抗议就可以了，不要来参加了，到处就是每次讲话法西斯政权。我对这个人 不大欣赏你这个观点。咱们可以讨论的嘛，话题是讨论话题，不是抗议话题啊。抗议有好多手段，说实话你没有政治定力可以抗议，因为作为抗议一般是属于一种政府间行为，对吧？组织行为，好吧，就谈这个。这样
好，
咱们谈到这个美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啊，必须注意，就是它有100年之际，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积累的问题。那么历史上美国也曾经帮助过澳大利亚进行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击啊，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就是应该承认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友谊的基础和这个友好交往或者是相互贸易互惠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作为中国这个国家起来了，刚才那个他讲到了那个叫什么世界贸易都是开放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瞎扯。因为我家里有人是做外贸的，中国的外贸从改革开放时期一直被以人权禁止贸易 embargo 和那个 forbidden， 就是全都是这种一路走来的。我最清楚，因为我家里有人搞外贸的嘛，那是这个外贸还是政府机构的嘛。所以这个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时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这个是完全是瞎扯。这个是我这个最清楚，我最有发言权，对不对？所以中国经历的人权也好，胡纳事件也好，都是引起对台湾军售也好，都是对中国进行贸易禁令和武器，到现在巴黎统治委员会还存在。为什么？就是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一点。那么至于澳大利亚怎么来应对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在世界中的这种，也不说博弈，是一种应该说良性竞争。因为良性竞争不要我们用一种语言啊，从引发到一种就是敌对的竞争。因为贸易竞争绝对不要去引起政治纠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谈一点，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反对这个就是对中国就是进行冒犯的，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但是呢在所有的冒犯国家中就是澳大利亚。所以这个近10年，特别是陆克文以后，在跟乔治布什小布什以后，他们要攻击中国了，是吧？在这个方面的谈话呢，就是引发了到后来澳洲的政界对中国应该是比较不友好的，对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看到了，那么中国对澳大利亚是贸易关系经济各上面的。那么我曾经谈到政治和经济必然有联系，实际上美国跟澳洲国防战略就是政治，经济合作就是政治经济的一个相连贯的一个范畴。那么现在澳大利亚要认识到，你现在到什么对地方都是在打前锋，就是说南海要巡航啊，怎么到现在又改变了，实际上这个是一种急转弯、急转身，就足球运动解释就是急转身。这种急转身呢，就显示出澳洲政治家不够成熟，这是我的观点。那么我们现在来说呢，美国跟澳洲的关系呢，由于世界因为原来美国独大，中国突起以后必然引起竞争，这是澳大利亚就是在选择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呢，澳大利亚可能要付出代价了。所以呢，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政治与经济的问题呢，应该考虑到国家利益为先。我一直强调国家利益为先。那么我们作为华人在澳洲呢，也没有必要去涉及到什么指责什么。因为为什么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它只有40年，毕竟是一个40年的国家，而且对国家管理经验积累还是不是很全面的国家，在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些偏差啊，或者是这个失误啊，或者是走错路啊，都有的。那么这种问题呢，我们应该有一个耐性去来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澳大利亚，你现在就是不要选对，好像我应该怎么，我应该怎么，凭澳大利亚实力，实际上呢，实际确实不能选对。因为为什么？不论你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或者政治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因为我对澳洲的政治家呢，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但不一定成熟了，对不对？就是交往过正。
好，谢谢陈先生，因为之后还有听众在等候。
没问题，没问题，我是
好，
谢谢。
好，谢谢您，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好，
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交给这位 Mike，Mike 您好。
啊，主持人好。
哎，请说。
那个美国和澳洲的关系是那个战略合作关系，安全问题。这种关系它不是一个市场关系，在很大意义上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美国对澳洲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是一种施舍的关系，这个要搞清楚。第二个，中国和澳洲的关系是贸易关系， 而贸易关系的本质是市场关系。那什么意思呢？中国买澳洲的货从来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开恩啊施舍给澳洲政府，而是因为澳洲的产品有它的竞争价值。澳洲的铁矿石它的质量是世界上最高的，运输的距离是最短的，澳洲的农产品反季节产品也和南美比起来也是一样的，运输的成本9天到达中国，是吧？澳洲的旅游业是中国人喜欢这个东西，澳洲的教育出口是你们要来移民啊，是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施舍，这个搞清楚啊。所以搞清楚了这一点了以后，我们再谈澳洲和美国的关系。
好，谢谢麦克，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因为我们今天马上要结束，非常感谢您的表达。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网站和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继续就澳美关系来表达您的观点。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您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成南，
我是马青金，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